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呢，我们讲了三种音色，今天下面是讲三种音穴。讲三种音穴呢，分两科判。第一呢，就是对于佛法僧说义音穴之相；第二呢，就是利益。那么首先讲第一，对于佛法僧说义音穴之相。那么我们需要了解佛法僧的说义，分别就是佛相、净书以及圣相。那么首先讲对于佛相音穴之相。对于佛相音穴之相呢，分三个科判。第一呢，就是真实义；第二呢，就是以公案宣说不恭敬佛像的过报；第三呢，就是应当修学恭敬，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课范真实义呢，论上面说到三宗修行应学者，唯于佛像若殊若华，虽好虽丑，不应忌讳，自成现除，即亚当等不经情悔，皆当断除，应当自为，是可敬天，犹如大事，是这样讲的。那么一次呢，就是三宗修行应学者，就是应学恭敬佛像，应学恭敬经书，应学恭敬圣像，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第一种，就是对于佛像或者是塑像或者是画像，不论是形象美观或者是不美观，一律不能忌讳的，不能放在有这个尘土的，也不能放在不干净的地方，或者呢就是不安稳的这个地方，也不能做这个亚当等，凡是不恭敬情秽的意乐以及身口的行为，都应当需要断除，应当把一切佛像呢都指为可恭敬的佛天，就像大士佛陀的真圣一样。那么普穷瓦尊者也说过，我有一种对佛像的看法，我是心里想这是我的无上归依处来看的。那么就像尊者这样对待佛像是极为关要的。下面论党中应用交整做抉择呢，是这样说道：秦有素云，虽工巧拙木凿等制作阴拱三四相。那么龙树菩萨在秦有素上面说，佛像不能做工精巧或者是这个拙劣，不论是泥塑或者是木造等等，学佛的智者们呢，都应当平等以恭敬心来做供养，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这个《观佛三昧经》上面讲，佛世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呢，有天王因为思念世尊，就造了一尊黄金的佛像。他听说世尊将要从报界下来，就用大香摘做金像来迎接世尊。当时金像呢从大象身上下来，就像成佛一样在虚空当中行走，脚下雨花放射光明来迎接至尊，而且呢合掌插手向佛顶礼。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佛陀也向金像常规合掌，虚空当中有千百尊化佛也同时向佛像合掌常规的。那么这时候师尊对佛像说，你于来时将会大作佛时，我灭度之后，我的弟子们都辅助给你，空中化佛都一口通声的这样说，如果有众生在佛陀灭度以后遭离佛的信箱持用供养，这个人来时必定获得念佛清净善昧，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释迦牟尼佛以及百千化佛都对敬香跪下来合掌，显示恭敬佛像的一种这个行为，而且呢师尊亲自把后世的弟子付诸给佛像，可见佛像是后世终圣的说义。那么我们处在佛陀已经灭度的末法时代，佛陀的舍身不再主持世界，那么代表佛圣的就是佛像，所以佛弟子应当把佛像之为可敬天，就像对待大士佛陀一样恭敬佛像，连释迦牟尼佛都对佛像合掌长跪的，那么何况我们这些下列凡夫更应当对佛像呢需要做恭敬，是这样的。 那么一上素手就是对待佛像的应当像对待真佛一样，自为可敬天，端出情悔，端出不恭敬的行为。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对待真佛是何种态度和行为，那么对待佛像也应当如是的。那么我们侍奉佛陀，不可能让佛陀坐在很脏的地方，很不舒适的地方，或者呢说不可能让佛陀呢没有什么垫子，没有什么很好的法座，什么都没有让他随便坐到这个很脏的地方这个是肯定不可能的。那么对待佛像也是需要了知就是不能坐的上面所说的在这个很脏的地方不能放或者说很不舒适的地方也不能放所以对待佛像也不能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对佛不可能做这个亚当，不可能做这个上品，不可能忌讳，那么同样对待佛像也不能这样做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恭敬佛像犹如恭敬真佛一样，这就是第一条的学处，也是第一个课班所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班，以公案说明不恭敬的过报。论上面说到，分别阿基摩说，基毗罗摩那婆由于学无学圣宗所十八宗一类恶语，谓云汝等相头，其能料知司法废法等，甘有十八一类头心摩羯陀语，自迦叶大师时乃至释迦法王主旁生众。意思呢就是说，在分辨阿基摩律经当中，就是说有一位揭毗罗摩那婆，因为对于有穴和无穴的僧中说了十八宗不同类的这个恶意，他就是说你们这些乡头麻头怎么能知道法和这个废法诸如此类，后来以这种忌讳的恶业干身为有十八宗不同宗类头心的摩羯陀喻。那么从迦叶佛时代开始一直到这个释迦法王之间，一直住在旁生当中不得解脱。那么这个公案在先一经中记载的有些不同先一经上具体是这样说的。有一次呢，佛陀在摩羯国的诸园当中，当时呢世尊和比丘们往毗舍利的方向去，到了这个利约河的时候呢，河边有500个放牛的人以及500个哺乳人。那么在这时候，哺乳的人呢网到一条这个大鱼500个人呢用力拉都不能拉出水面，他们又叫放牛人帮忙，那么总共呢有1000个人合力才拉出来得到一条大鱼，而且呢身上呢长了100个不同种类的头有绿头马头骆驼头虎头狼头猪头狗头还有呢就是猿猴头狐狸头等等。那么大家呢就是感到很怪异，都争相来观看。那么这时候呢，师尊告诉阿难说，那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多人围在一起，你去看看。那么阿难呢受教就去观察，见到一条身上面有100个透的大鱼，就回来告诉佛。那么师尊意识和比丘们呢一起前往，师尊问这个大鱼，你是迦毗利吗？大鱼回答，我就是。那么师尊呢连续问了这个3遍大鱼都是这样回答的。师尊呢又问，你现在何处？他又回答，多在阿鼻地当中。当时阿难和大众不知道是以何种因缘造成这种过报，就问佛，世尊，你为什么叫拜头鱼为迦毗利，唯愿世尊爱民为我们做开示？佛说，你们好好地听，我来为你们宣说。王羲迦叶佛的时候，有位婆罗门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叫做迦毗利。他呢很聪明，懂得很多世间的学问，而且呢在他们的这个宗类当中算得上多闻第一只是比不上沙门。然后他父亲临终前呢殷重交接他说，你千万不要和迦叶佛的沙门辩论，为什么呢？因为沙门的智慧很深，你决定比不过，是这样的。那他父亲死后呢母亲就是问他你一向高人一等， 现在有没有胜过你的？那么他就说沙门胜过我。那母亲又问为什么他们吵争，他就是回答我有疑问的地方去问沙门，他一说就能让人开解，他如果问我问题我就不能回答，所以我自知不如他们。那么母亲呢又说你为什么不去学他们的法，他就说学他们的法要做沙门，而我是白衣怎么能学呢？那么母亲呢当时告诉他你可以假装沙门学通了以后再回家，这样就行。那么迦毗利呢按照母亲的这个方法做了沙门，时间不长呢他就已经通书三藏三大义理的。那么母亲呢就问现在你印了没有，那么他就说学问中速生比不上坐禅，因为我问人家都能分辨，人家问我我不能了知，所以我不能和他们相等。那么母亲呢又告诉他以后谈论的时候如果你比不上就辱骂他们。那么迦毗利呢就说出家沙门没有过失怎么骂他，母亲说你自管骂就会得胜，是这样的。那么当时迦毗利呢不忍心违背母亲的话，以后在谈论当中如果立上断去，他就出口辱骂你们愚痴无所识别，比旁生还愚痴，你们这些麻头懂得什么，像这样白瘦的头都用来做比喻，而且呢速速忌讳，不是一次两次的。那么以这种忌讳的恶业，迦毗利现在干手欲生，身上长了100个头。那么听到这里，阿难问佛陀他何时才能解脱欲生，佛告诉阿难在这个仙界当中潜伏次第出世之后他还不能解脱欲生，是这样讲的。那么当时阿难和众人听到佛这样说，他们呢都怅然不落的啊，都共同说身口意的行为不可不谨慎，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以上公案是讲对于有学和无学生中机会的一种果报，那么我们又想上面这个公案我们明白了，但是呢讲的都是呢对于这个有学和无学生机会的果报，为什么用在这里讲述对于佛像不恭敬的果报呢？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那么这个内容这样可以回答，应用公案的目的呢是要我们类比而退至对佛像机会的这个果报，那么对身价忌讳是六头麻头等等，那么业报很严重的，导致干得身有多种头而受苦的三相，先及前佛处时都无法救度的。同样如果对眼里堆进的佛陀圣像，如果我们以不恭敬的心轻易忌讳等等，那么果报极为严重的，是这样需要了知。然后论上面又继续讲这个公案，杂诗中说拘留孙大师波涅盘侯端苗大王临间大塔，由于供人曾经二次作诗偈云金陵竖其如是大塔，不知何日乃得完竣，侯山称疑深深又悔，将其供家遭疑金陵瓜以踏伤，其后干身容颜丑恶，身心爱小，声音赫美，名曰善赫。那么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律经杂诗当中就是讲到拘留孙佛涅槃以后，又有位端苗大王名领公将监造佛陀的意塔，当时呢有一位工人曾经两次这样忌讳的说，现在让我们监造这样大的佛塔，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完工。后来他建成之后，这位工人心里呢生起诱惑，就用自己的工钱造了一个金令挂在佛塔顶上，其后干身呢容貌丑陋，身体矮小的，但是呢就是声音很和美，名字叫做三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在仙医经当中是这样记载的，一次呢就是波斯尼王带兵亲自去讨伐自慢，当他经过奇幻金色的时候，奇幻金色当中有一个比丘正在放声高唱翻倍，声音呢极为和雅流畅的，士兵们呢都 侧耳倾听，连大象和马都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不肯前进。波斯匿王就问马夫，这是怎么回事？马夫回答就说，因为听到翻倍声，大象和马都停下脚步，暂作倾听。那这时候国王就说，连畜生都挨了听罚，我们人类为何不去听一听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就和大众呢来到奇幻金色波斯匿王下的大象，直接进去见佛立拜闻讯。这时候比丘的梵呗已经停止。那么国王首先说，刚才我听见梵呗声奇妙合唱，心里愉悦，非常倾慕，我想监视这位比丘，供养他十万钱。佛陀就说，你先给他钱，然后可见面，如果先见面，你连给一文钱的心都不会有。这样波斯匿王就去看比丘，见他相貌矮小丑陋，简直让人啊不忍心看，心里再没有供养他一文钱的念头。那么国王就问佛陀，这位比丘相貌极为矮小丑陋，他的身影呢却这样深渊透彻，他过去时到底造什么业造成这种果报？佛说，过去又一位迦斯佛，在他圆寂以后，又一位大王收取佛陀的舍利，相建一座佛塔。当时呢，四大龙王化为人形来见国王，他们问国王，你建造佛塔是用宝物做还是用土做？大王就回答，我想建大塔，宝物不多，造不了，所以想用土来做。我计划塔的规模方圆五里，高是20无里，要让它高大壮观啊，是这样讲的。那么龙王就说，我们不是人，我们都是龙王，听说大王要建佛塔，特意来询问，如果要用宝物，我们可以帮助。那么这时候大王欢喜地说，你们能这样我很高兴。龙王呢又说，在四个城门之外有四大泉水，城东的泉水取来做钱，可以编成干六粒，城南的泉水取来做钱，做成之后呢都会编成黄金，城西和城北的泉水取来做钱，做成了之后呢分别会编成白银和白玉，是这样讲的。那么大王听了更加踊跃，马上命令四个监工各自负责管理一遍，其余三个监工的工程呢很快就完成了，另外一个监工携带赤患完不成任务。那么大王视察之后呢就责备他说，你太不用心了，应当对你惩罚。那么这位监工心里呢有怨气，就对大王说，这样大的他什么时候能完成？在大王离开之后呢，他就叫工人日日夜夜不停地加班，工程呢终于完成。看到佛塔极为高大壮观，众多宝物光彩照耀的，监工心里也很欢喜，他也忏悔从前的过失，而且呢把一个禁令挂在塔顶上，发愿，愿我来生声音美妙，一切众生都喜爱听闻，将来释迦佛出世的时候，让我见佛多妥甚至。那么当时这位做工吃欢而且抱怨佛塔太大的这个监工啊，就是这位比丘的前身。因为他抱怨佛塔太大，导致呢五百寺当中都是极为矮小丑陋的。然后因为他后来以欢喜心供养净林圆丘妙影以及法缘见我，所以五百寺当中生意极好，今天又见到我而获得解脱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监工呢因为延缓糟蹋的工程，而且呢对新娘告逛源流殊胜的佛塔抱怨，导致五百寺当中呢都是极为哀笑丑陋的。那么同样的，如果对心量广大至第三庙的佛像忌讳或者呢折字，也会有类似的过报，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注意，不然的话呢就是好像有青涩的心，人家建很高很大的佛像，不做随喜，不做这个赞叹，还有做合持啊，或者自己见解都反对，这样那就是容易造下罪业。因为毕竟心里呢就是人家建很大的佛像建很大的塔子的时候呢 不但没有还息，认为这些都是形象的东西，而且呢就是浪费资助的财产，或者说就是搞民生等等以这样不好的想法，然后呢就是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话呢那么本人肯定当下就会造下这样严重的罪业啊，所以呢特别需要这个孝心。然后相反呢就是这个监工因为对佛塔供养禁令，并且呢在佛塔面前发愿，以对境殊胜的缘故，导致五百字当中得到和美的圣音。那么同样，如果对佛像以香花灯供养，或者呢就是礼拜啊赞叹，也会获得相好妙音等等的善果，还是这样的。论上面继续说，古以佛像不因所言，此入此雷，于他所造诸佛像等，若因善妙，若量广大，不因忌讳及责之等。以此呢，所以对于佛像呢，不应当说这个像什么，那个像什么等等，这个呢就是不好。上面所讲一样啊，存出严重的这个过报。那么对于他人所造的佛像等等，如果原料很好啊，心量很光大，不应当这个忌讳或者呢责之当。那么这个灯子当中呢，包括其对于佛像不恭敬的一切这个行为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了了着这样的劝阻，我们下面呢再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这样的，康熙初年的时候，檀香特别贵，那么苏军有一家做像的相铺，这一家呢早年用三金亲了一尊檀香的观世音菩萨的像，香铺的家人私下商量说，把这尊香做檀条卖，可以得到16斤。那么这样就要毁坏这个佛像，乘坐檀香涨价啊，赚一笔钱。但是呢，他家的这个佣人害怕得罪，就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那么香铺家的女婿准备接妻子回去，这是真住在一户家里。那么他对佣人就说：“你是佣人，和你没有关系，你听话就可以了。”那么这一天晚上，香铺家的女儿肚子痛，不能这个回家，在娘家溜了3天还没有好。那么第二天，街上有个6岁的小孩子跟着父亲一起，小孩子忽然指着香铺，问父亲，那一家的房屋上面为什么用红红的封条封住？父亲以为他看错了，叫他不要瞎说。但是呢，在这天晚上，确确实实香铺家呢发生了火灾，香铺一家人一个人也没有剩下，全部烧死了。那么大火没有烧到邻居家。当时这个香铺家的女婿呢，想从楼上房屋的空档当中钻出，但是呢被一个东西拦住，死在大火当中。那么那个全组的佣人在当天早上呢，被另外一家相铺一拉去做两天供，只有他呢逃出这场灾难。那么从这个供案，我们可以知道佛像是很严厉的一种对境，相铺家呢以佛像作为赚钱的一种商品，很快就遭到报应。他家的女婿和佣人的发心也是不同的，国宝刚好相反的。女婿呢本来想回家的，却不能回家，死于大火之中。佣人呢不想去其他的地方，却被别人强行请去，幸运逃脱。所以说就是因果呢丝毫也不会作乱的，把无上珍贵的这个佛陀圣像作为因地的商品，那么国宝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道友们在这个方面呢应当谨慎做取舍啊，是这样的。下面就是讲第三个课判，应当修学恭敬。那么这个呢，论上面说到，大瑜伽时逢曼殊祥于觉我前，请观世云：此山凑合时，若善苗者，可将荣巴加给瓦，说公至四千斤，收也够取。觉我大云：至尊妙音自身，无所不善，施公众灯，所以自丁。于一切想其如是性。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一次呢，阿底峡尊者的弟子大瑜伽师请阿底峡尊者看一尊文殊菩萨的像，他说这尊像的形象如何，如果形象善妙，可以用荣巴加给瓦供养的4000斤把它埋下来。那么阿底峡尊者就回答，这尊文殊菩萨的圣像没有不好的， 要论做工属于重担。那么说完之后呢，尊者把佛像放在头顶上求加持。那么阿底迦尊者他老人家对于一切的佛像都是这样做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讲完了对于佛报因缘之相，下面继续讲对于法报因缘之相。那么论上面就是说到，随以正法施具义商，因领布经，又因端处一切布经，为地压尽卷，貌为鹤舞，直突土底，灰尘现除，邪瓦并直，及跨越等，因其共经等如法报啊，是这样说的。那么论当中就是说，对于正法，即使是施具以上的具义，都应当远离不恭敬，而且呢，对于正法的所依经书，应当端出一切不恭敬的行为，比如以经书做地压，以经书作为商品出卖，把经书放在地上，或者呢放在有灰土的地方，或者呢放在不安稳的地方，或者呢就是经书和这个鞋袜一起拿，或者呢就是跨越经书等等，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断除啊，是这样的。应当对正法的具义和经书呢发起恭敬心，如同对待真实法宝一样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论当中说到秃秃地，秃秃地呢就是指没有脏草的秃地啊，是这样的。然后说到等如法宝啊，以教法来讲，我们听到佛经的具义，读诵经文等等，要像世尊先前为我们亲自宣说一样极为恭敬。然后以真法来讲，文字诸圣的这个教法，我们听到见到的时候呢，要像对待教法所宣示的道地和灭地的境界一样，内心极为恭敬，是这样啊，需要了知。另外呢，就是以前大恩上师他老人家在讲《新心秀喜大彻述》的时候，着重强调恭敬经书的问题。佛在世的时候，可以由佛亲自开始去舍，开始解脱道。佛涅槃之后，舍身已经隐没，那么六载时间的只有佛像和经书，唯一靠记录佛语的经书对我们开始取舍，开始解脱道。如果没有经书，那么我们就像盲人一样，根本不可能认识基经的这个利益以及断除烦恼的方法，而是这样的。那么具体来说，依靠佛经我们才知道生命不只是先前一生，还有前生后世，过去无私，未来无终。而且呢，生死六转唯是以业力推动，以善业将获得安乐，以恶业将获得痛苦，只有行持十善才能得到后世真上圣的安乐。假如没有佛经开示业果和善事，那么我们的这个眼光极为短浅的，只知道今生，不知道还有无量的善事，一生也会就像旁生一样，这是为了现世八法而虚度，造就无量的这个罪业，那么这样完全是无意义的人生。所以说佛经对我们的恩德是极大的，是这样的。而且通过佛经我们才懂得四谛十二缘起的道理，了知世间和出世间因果的规律，由此才发起处理心，如理去舍世间和出世间的因果，知道如何折之生死的因，我自端出生死的过。否则没有这个佛经的指导，那么我们决定虚浮在生死当中，或者呢认为天道就是究竟，或者虽然想出念，也不知道从何处断出生死的根源，这样仍然在我自当中无法解脱的。那么再进一步就是说，接触到大乘的经典，才知道发菩提心，行持六度十色法，以文思修传习无空性的教法，才趋向解脱我执和法执。假如没有这些大乘净的引导，那么我们的行量极为狭小的，完全是以自私自利为主的，不可能发起为利益一切有情而随缘成佛的大菩提心，不可能去除六度施舍的菩萨心，不可能远离三轮而去的执着。所以说就是大乘的经对我们的恩德极大的，百千万倍超过世间父母师长的这个恩德。而且呢，大乘的了义经典开始法界如来藏，让我们知道一粒的民族本来原本具足，这是被客称所遮蔽，人天六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住处，只有法界才是我们自己的贵族。 如果没有这个佛欲的自身，我们虽然居住这个法界如来藏，也不认识啊，也不知道啊，仍然会不断往受轮回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来的教典真正是出离苦海的慈航造佛黑暗的一种明灯啊，养于婴儿的这个入目啊，是这样的。佛也在《金刚经》上面说，若是经典说在自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说到，在在处处，若有次经，一切世间田人阿修罗所引供养，当至次处，即为是他，即引供经，作礼围绕，以足化香耳三气处，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意思呢，就是在在处处，如果有金刚经，一切世间田人阿修罗所应当供养，应当知道有金刚经自住，就是佛塔，一切的人天都应当恭敬，都应当作礼围绕，以化香三载次数而作供养。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祝福以及祝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是从此经出生的缘故，是这样讲的。另外呢，佛曾经也这样说过，在末法时代我化作文字像救度众生。所以说就是佛经是三世如来的发身设立，对待这个经书应当就像对待佛陀一样需要恭敬，是这样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佛法极为难问的，师尊在无量劫以前为了寻求佛法舍弃生命，又是为了依据意境舍弃王位，或者呢就是舍弃妻子，什么苦行都做过的。所以说就是佛经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包含师尊无量劫来求法苦行所付出的心血，如果我们轻慢不恭敬，那就会造下很严重的罪业，是这样的。或者从毕业的角度来说，比如我们对待世间有功德的人，行为上都会很恭敬的，不可能让他坐在地上，或者呢坐在不安分的地方，会请他坐在高处，坐在舒适干净的这个地方，而且呢不可能从他的身上跨过的，不可能以不干净的东西插在他身上的，也不可能把他当作商品出卖的。那么现在这个净书是佛陀化现的文字像啊，是如来的发身设立，极为尊贵的。如果我们以净书做抵押，以净书做买卖，或者呢放在不干净，或者呢放在不安分的地方，或者呢跨越荡荡，大家想一下，这样合不合理？是不是会造下侵犯蛮法的弥天重罪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皈依了真法之后，要想获得佛法的事宜呢，首先必须从恭敬法报做起的，否则在法报上不可能得到任何事宜，是这样的。所以为了这个学出真实了知，不但真实了知，可以说何时何地都需要收持这样的这个学出。为了这个目的呢，我们下面以两个公案来说明一下，也就是说以两个公案来说明不恭敬经书的过患。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公案。第一个公案是这样的，乌公县的西边有一座寺庙，寺庙里呢有毁坏废弃的大藏经。康堆山年少的时候呢，曾经和五个同学在寺庙里读书，当时是冬天，天气很冷的，那么四个人一起用废金烧火取暖，那么一个人呢用废金烧七年岁。康堆善虽然心里呢指责他们，但是呢口里不敢说。当天晚上康堆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三个官员开堂，很愤怒地斥责烧金术的人，盘烧金取暖的四个人灭金全家，盘这个烧水洗脸的人呢考试不中，又指责康堆山说，你为什么不说话？康说，我年纪最小，虽然知道他们的做法不对，但是呢不敢说。官员就说，一句话劝诫就可以让这五个人免罪，现在姑且免除你的过错。康醒来之后把这件事情记在书的后面，没有纪念那四个人全家都得瘟疫死光了。然后呢烧七年岁的书生多次考试都考不中的，最后以交通省而告终了，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佛经远远超过世间一切书籍的，能给众生福德和智慧的唯就是佛经。那么佛经上的一字一句都有极大的功德利益，那么一切利库得乐的方法，能力玩法的思想，修因增过的次第，都明文记在佛经当中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料知，在上面所讲的公案当中的人，对于佛经不恭敬定待，反而用来烧火取暖，或者呢烧纪念碎，那么这样将永世堕落地狱，在无量世当中受地狱的痛苦，而且呢就是现实当中也天天的过报啊、全家这个世经，然后呢就是穷困潦倒，这是现世的一种过报，后世还需要感受极为痛苦满场的一宿过啊，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公案。接下来讲第二个公案。第二个公案呢就是甘因篇注释上记载的，就是这样说，因上的高天游和两个靠身一起去江陵营考，听说金明善的寿元禅师很有秀智，就一起去拜访。禅师呢就说，两位能靠中，只有高君靠不中，因为你用楞严经做枕头。那么高天佑听了很惊愕，想了很久才想起自己的行装当中有楞严经，睡觉的时候呢没有取出来，用它做枕头。等到这个发帮后呢，高天佑果然没有考中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了知，佛经和普通的书呢根本不同的，佛经它是如来的大法，一切天龙八部都要临收奉行的啊，与这个普通书籍不可同日而语的啊，就像这个皇帝的赐名和普通的文书呢不同一样，所以说就是对于经书呢亵渎不精啊，后果呢极为严重的，而且呢就是消福报也是很快很快的。上面公案当中也讲了，这个高天佑就是因为震惊折服而失去了名位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引用顾德的传记和舆论来做证明啊，下面就是宗大师呢特意引用了这个过去大德的传记和舆论来做说明。那么论上面说到，传说金乌瓦善之时，凡间幼子经典代者，合掌气礼，吼不能及，殷勤合掌。那么一次呢就是传说善知识金乌瓦，凡是见到有受持经典过来的都要合掌起礼啊，都要合掌起来。后来年纪大呢，不能起立的时候呢，就殷勤合掌而做恭敬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在金乌瓦尊者的心目当中，经典不是普通拜师黑字的一种书本，而是呢是如来的化现，是开启智慧的一种道士啊，开启自己智慧的一种道士，是养育自己慧命的母亲。所以呢，就是见到又是经典来的人，自然恭敬合掌的啊，是这样的。论上面继续又讲到，又说觉我之卧日寺，之卧日他老人家就学的是这个微藏的语言，藏文上说阿日，阿日就是他老人家写成卧日。又说觉我之卧日寺，由以咒师不从文法，大疑惑尊兼以记录，一次误会暂其禁书，深深不忍，作因可明，不可不可，就是圣心随从文法。一次呢就是又说阿底峡尊者到了阿利的时候呢，又一位咒师，咒师就是瑜伽师的意思，那么又一位这个瑜伽师呢不依从阿底峡尊者文法。阿底峡尊者呢见到一位记录院啊，以压制的误会占尽数，心里呢不忍，赶紧对他说可怜可怜，不可以不可以。就是呢由此呢生气呢清净的这个信心，以致阿底峡尊者闻这个正法啊，是这样的。然后论上面又说到，夏拉瓦亦云，我等欲法人和玩耍无所不作，然不经发迹发迟者，思怀慧盈，先宅欲蒙，如此一足蒙根作疾，欲此自盈，若于过此，根由何乐，是这样说的。那么一次呢就是夏拉瓦尊者也说，我们魔法时代的众生对于正法的玩耍真是无所不作的，但是呢不恭敬法和法师就是毁坏智慧的一种因，那么现在这样愚蒙已经这个足够呢，不要再遭作积聚愚痴的业因，如果正上愚痴你还能干什么呢啊，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专辑当中说讲那样大德们对待佛经是十分恭敬的，我们也需要学习大德们的这个传记。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旦就要走八年同你你非常难帮心讲几个难去我浪着这边做连着着修。